第三章，那谁有没有啊什么主意啊，这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讨论呢？因为像这样子的一整章在讲这个事儿啊，对福音朋友来讲呢，他有点怎么讲搭不上线，对吧？所以你可以找哪一些他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角度来给他们，
他们落实下来。在这个第三章的第四节这一段，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所以呢，那这个你可以跟他们说什么？
介绍当时的地理的那个情况吧。就是首先吃蝗虫野蜜，对于现代人来讲，说很
不很养生啊，
对，很可怕嘛。在云南人还，但是就是这种一个习惯，就是说不常见。然后穿骆驼毛的衣服，又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装束，和那边的环境也相连。我查了一下，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中东那一带也还有着吃蝗虫和野蜜的人，是穷人们。
那所以呢，所以你觉得他们会
读到这个就觉得很奇怪？
那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呢？这章里面你觉得天启讲的是讲到这种人文、历史、地理，还没别的东西呢？
问问大家有没有吃过蝗虫？
蝗虫我没吃过，你吃过吗？
蝗虫就是蚂蚱嘛，怎么没吃过？我吃过蚂蚱呀。
你吃过吗？好吃不好吃？
好吃啊。
你怎么讲好吃？他怎么做？就炸，丢到油锅里面炸。
炸，还有那个烤。那小的时候去玩就抓很多蚂蚱，然后回来后在火上烤，烤完就吃。
这还有谁吃过？
饥饿文明，你没吃过蚂蚱？
饥不择食。
我只吃过蚕蛹。
啊，你吃过蚕蛹，那已经不错了。
老家炒蚕蛹还蛮流行的。
你当然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这是一个中心的信息，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其他的东西呢，通通跟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关系，所以看你要把你的重点摆在哪里了。我们先讲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叫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后面当然还有主耶稣受洗啦，对吧？这个不过就对他们来讲，这个好像读这个科幻小说一样，你必须想他们就是好像脑子里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听一听，听一听，说我们平常要讲的跟这个他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说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或许应该稍微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先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慢慢收这个网子。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共十个字，对吧？十个字有哪些东西可以讲，哪些的重点？
天国
天国怎么讲呢？
回答一个就不用连续回答，下面一个再回答。
天国就说明有另外的一个这样子的国，和我们地上的国不一样。
哦，那近了呢？近了是什么？
要来了。
对，天启一讲要来了就笑，五月快到了。什么是近了？这个天国近了，跟宗教的思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我们跟他们传的福音的一个根本嘛，他们一定主耶稣要施洗约翰都从这边开始传，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要晓得啊，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的东西呢是很特别的，你给他讲清楚什么叫做天国近了。天国这个老百姓可以看得懂，这十个字摆在前面，对吧？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些比较枯燥的，你要是把这个摆到最后才讲啊，不见得有这个持续的注意力。那你到了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你很可能你需要能够相当简短的把前面两章呢让新来的人可以接得上，对吧？因为有的人他到了这时候才来，他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来呢？前面两次都还有迎新会，很多迎新活动啊，同学会啊，哎呀，到现在他又来了啊，所以第三次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还没真的开始考试嘛，对吧？想吃东西的人也回来了啊，所以你得稍微去想一想啊，你怎么样让他们觉得啊赶上进度，让他们觉得说哎呀前面两次没来也蛮可惜的，哎，就自己讲点自己的好话，我们讨论了好多东西啊，大家都很有收获啊，至少我自己觉得很有收获啊，但没来没关系，我给你稍微做个总结。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到这里了啊，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共只有十个字啊，那你要从哪里开始讲？这东西我们要会讲。因为这十个字的好处是什么呢？跟那个习近平的标语一样，十个字一出来大家都记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一听就记得了。那他溜溜已经讲得相当的溜了，已经不错了，已经很接近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反常或者非常颠覆的思想是什么？
你们 就处在这个当中呢？
处在这个当中，好好好，这个还算你不错。你想你的结婚典礼那一天会怎么样？那天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那天就喜乐呀。
你那天站在前面，然后谁进了？谁进了？
啊，新娘。
新娘，你还需要去追她吧？
我不追她，她不是走过来吗？
对对，就这意思啊。天国进的是什么意思啊？
哦，就耶稣他们已经在慢慢靠近我们。
跟我们做什么没有关系，就是天国他的审判，或者说他一个。
Okay. 那一般来讲，这个宗教是干什么？一般所说的宗教都是什么？
就你去找嘛，就是。
什么叫做你去找嘞？用这句话来讲的话，是谁向谁靠近呢？
是人向神靠近
啊，就是啦，就是啦。
嗯，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喽，这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啊。
确实，但是有时候
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向某一种的。啊，西天呐、啊，境界啊，涅槃呐、啊，靠近。他现在传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跟我们思想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科学事实，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国，像刚才溜溜讲的，哎，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物质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向世界靠近，那我们就活在那个时间里面。哎呦，这个东西很怕人，这东西很怕人。找找新闻了吗？最近有哪一个陨石向地球靠近了？有哪一个陨石最近不是飞得比月球还要近一点？有没有？就靠近了，一看不是，哎，是中国的人造卫星掉下来。不，反正他就那这个陨石向地球靠近的时候，你怎么办？科幻片里面都干什么？
打掉啊！
炸啊！是不是？看你有多少时间呐、啊？你怎么预备啊？那就是白色的救世主就出来了，对不对 ？White Messiah， 你们知道什么是 White Messiah 吗？
白人的救世主。
你为什么说是白人的救世主呢？
因为他本来应该不是白人的。
是吧，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英雄拯救全世界的啊，一向都是白人、
嗯、
但这几年开始呢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个、哦、女人救世主就多了，对不对、嗯、The Female Messiah， 还有呢现在很多的 Black Messiah Asian Messiah 都出来了。哎，那你们查经要跟人家讲这种东西啊，他们才听得有兴趣啊。他刚来美国很好哄，美国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然后你问他，他都给你答错，跟天启一样，不是很好玩吗？
对，
哎，所以假如有一个带给我们很大影响的，甚至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向我们靠近的时候，哇，这个 White Messiah Black Messiah 或者是这种 Superhero， 对不对？他们就集体开始想办法。哎，这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现在有一个东西向我们靠近，这东西叫什么？天国。天国向我们靠近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呢？这你一旦抓到
消息，
注意力你就要好好的利用，你一寸一寸的来。这好消息是坏消息？这红利买不车是好消息坏消息呢？或者天气有了栋房子是好消息坏消息呢？你在红利认为是好消息？
好消息，
坏消息，坏消息。
有了一部车，你的荷包就开了一个大洞。他来对什么东西是好消息，对什么东西是坏消息？因为这个所谓天国进来，他显然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度要取代我们的国度。就是请各位同学就暂时把圣经当科幻小说，
嗯，
一样的观念呐、啊。
嗯，
那就是对悔改了的人是好消息，对不悔改的人
是。嗯，从这句话看起来是这样，但是这样子讲的话呢？太快把谜底揭出来了，对吧？这里面表示什么？这个天国是对着谁来的？
所有人。
那在美国，你要讲天国的话，就跟小朋友讲，一定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小朋友非常非常在意这件事情，他一定会问爸爸妈妈，他会问老师、教会的牧师 ，and they're very serious. You better prepare. 就是什么呢？是不是 all dogs go to heaven？
嗯嗯
哦。
真的不是假的。Edward， 你那个宝贝儿子问过你没有？
没有。
还没有。It's coming. It's coming. All dogs go to heaven. 因为美国小朋友他要是他的宠物被车子撞了或者怎么办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安慰他的啦。最重要一句话就是 All dogs go to heaven. 这个在他们小朋友的心里面呢，比那个 Santa Claus， 比圣诞老公公还重要。明白吧？凡是做传道的你要预备这句话，你答的时候需不需要 crossing the finger， 你需要有信心要答这句话 All dogs go to heaven。 但是天国是不是为了狗狗来的？明白为什么要跟他慢慢去翻炒这个问题吗？你能够把它留在这个想法里面越久你越上算。 他对着人来的。假如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他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他如果不是好消息，他就是一个大灾难啊！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灾难片，对不对？那就各位同学，你可以举出多少个灾难片？你最喜欢的灾难片是什么？美帝倒了是吗？有很多小粉红，这所有的灾难片通通都拍错了。告诉你最大的灾难片是什么？天国近了。然后你就开始跟他们讲啦，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秋天了嘛，在 Waco 太远，在 Houston 就很好讲，很多故事可以讲，因为 Houston 它有 Hurricane 来的时候，那很多国内的这个他没有见过台风啊，是南方来台湾的、啊、福建的、啊、广东啊，我们都有台风，对吧？你像是什么陕西来的、啊，他就没有吹过台风啊，他还留下来看呢，他觉得哇，这东西好刺激啊，他就不跑，对吧？让你他们猜一猜嘛。台风时速多少里你需要逃，假如你住在 Houston 的话。
300多。
啊 ,300 多啊 ,300 多就真是天国近了。
300多是不是美国就那个很难加的。
没有概念。
所以我是说嘛，这种问题问出去他们都会很有兴趣的。你就慢慢跟他扯嘛。超过120再逃 ,120 以内别逃。而且你要逃嘛就早逃。啊，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逃，你被堵在车子上可以七八个小时，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那还有一个就是逃的时候往哪儿逃，假如是从 Houston 上来，有个学生他真的是他知道要逃，他就完全逃错方向，他从 Houston 开59往 Arkansas 那边逃，就是台风一登陆就追着他屁股一直追追追。你 Houston 要逃往 San Antonio 逃， College Station 就不用逃了，我们都是逃到你们那边去的啊， Waco 更不用逃了，对吧？他们就听得很高兴。那天国来风速多少？你有没有地方逃？如果这个事情讲的是真的，那你认为历史上有多少人把这个事情当真？当真的是多数还是少数？那当时的犹太人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当真，要不然他们不会过来。那天国来，要么对你是一个大灾难，要么对你是一个福气。因为天国怎么会是我的灾难，对吧？那你讲的也不错，天国不是为狗狗来，是为人来，是为人的什么东西来呢？
为我们的生命。
生命还有呢？
我们还有罪。
答案其实很简单，它是为了人的灵魂来的，是吧？啊，我不信有灵魂，难怪你不信有天国。他们只要有任何人有这个反应，你就千万不要饶了他。你说，哎，谁跟你讲你没有灵魂的？谁跟你说的？哦，人家跟你这样讲你就信了，你真好骗哦。大致有了观念，真真假假他得稍微进入这个场景，你再跟他讲悔改，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就跟做菜一样，你要靠火候。那你怎么抓住他们的兴趣？你有很多的办法抓住他们的兴趣，尤其刚来的学生，你就跟他胡扯，你就在记得这胡扯的麻烦是什么，是扯一扯自己都忘记刚才为什么要往这方面扯了。稍微练习久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知道讲到什么时候你就把它转回来。好，那剩下就是悔改了。悔改是什么东西？简单的说就是天国这个大灾难来，要么你进去了，要么你上去了，对吧？要么你被它毁灭，要么你进了天国了，那就太好了。可是你要进天国必须突破它这个暴风半径啊，而且它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毁灭性的来呀、啊，你怎么预备呢？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呢？那你的车怎么办呢？你的房子怎么办呢？哎呦，那些都没办法了，那些都没办法，什么东西还有办法？你的灵魂还有办法。哎，那这个悔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谁能把悔改给我？你们应当悔改。
那这种我可以再问一下，天国进了那边。如果有福音朋友问说，那如果2000多年前大家都说天国近了近了，
他就是很简单嘛，那现在不是更近了吗？
然后会举一些例子会告诉大家天国更近。
不过你要如果有好例子当然可以记得可以讲了，就是说你们可能不晓得，我们已经讲了，对不对？这些话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对不对？这些事情，那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也包括天国近了。那天国近了有什么应验的话呢？他们一定不晓得，那你就可以去讲了。圣经对于这个世界末世的预言呢、啊，到时候会怎么样的状况啊？随便你要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知识啊增长啊，人要往来奔跑啊，全世界变成一个 globalization 的一个大 playground 啊。圣经很多这样的，你就可以稍微预备一点，照着圣经看，真是如此。但是如果2000年以前就进了，那现在不是更进了吗？那怎么预备这个悔改？说什么叫做悔改？这悔改这个字儿，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悔改过？你什么叫做悔改？咱们中国人讲悔改是什么意思？你小时候老师有没有悔改过？有没有谁做坏事然后悔改？这东西你不能问红利，红利太老实，从来没做过坏事。天启，你小时候做过什么坏事？老师叫你悔改，后来你悔改了没有？你肯定是个小淘气，你不用讲。
我得想一想哪一件
吧。哦，哪一件？那讲一件，看讲一件。
小时候就在课上跟老师发飙。
嗯，你发飙啊？
啊，要悔改吗？
悔改，那个时候的悔改你怎么悔改？老师后来你伏在老师的权柄底下，然后老师叫你怎么样？以后不敢了？
没有，老师都没扶我，我是扶在我妈的棍棒之下。
哎呦，那你妈还是个好妈呢，对吧？还有谁悔改过？哪个调皮捣蛋的悔改？那我们所讲的悔改是什么？因为你做的事儿是吧？哎呀，你给逮着了，那你不得不认呐。但是实际上你外面说我不干啊，其实里面讲说这次就是倒霉给你抓到，下次的让你抓不到。就悔改讲来讲去的这东西嘛，啊，跟大家讲点故事嘛。那圣经所说的悔改是什么？咦，有没有兴趣啊？就你可以不相信天国近了，对吧？像你来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哪个人空中少爷空中小姐说要绑安全带？你不绑的，不绑的不让你飞机不起飞啊，你就还是扣一下呗。有没有人仔细看那个怎么逃生的啊？他第一次坐飞机他可能看，那你还是扣一下吧，他不一定会发生。好了，你不认为天国近呢，那你至少我先跟你讲怎么弄安全带，你就听听吧，好不好？听听，你就跟赶鸭子一样，就是想尽办法要他听，要你要告诉他的事情。那这里圣经所说的悔改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啊，圣经啊，一定他自己都带着解释。你底下读一读，谁能告诉我这边所谓的悔改是什么东西？
第6节有说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害的死。
承认他们的罪。哎，这里所说的承认他们的罪，就叫做悔改耶。然后受洗，对吧？哎呦，那这里又有学问了，这什么叫做承认他们的罪？这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复数
了。复数是吧？那如果是复数的话，这是承认别人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啊。
我只是刚刚跟着中文想的，我现在看一下，确认一下。啊，确实是复数。
复数，那这个复数的话是怎么样？我承认天琪的罪，天琪承认 Edward 的罪， Edward 承认溜溜的罪，溜溜先说，我绝对承认 Richard 的罪，他的把柄在我手里可多了。这承认是承认别人的罪还是承认自己的罪？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是个复数呢？啊，还是我们一群人我们承认，哎呀，对吧？国家政策的确不是特别理想啊。我们社会上很多坏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们都跳进去受个洗吧。哪一个？他这个复数是什么意思？
自己的罪。
对，应该是自己的罪啊。那你去看别的福音书有没有说认自己的罪，如果有罪好。有段就可以跟他讲了，对吧？还有别的福音书讲一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福音书讲一样的事情？是随便你要说什么啊？但虽然是复数，你就不要以为他这个重点不是在单数，他的重点绝对是单数。哎，那什么叫做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罪是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你的鼻子是自己的？车子是自己的？保险是自己的？你的学位是自己的，你的分数是自己的，这什么叫做自己的罪？这天国来了，他要你悔改，他别人都不管了，他不管你的分数，他也不管你是留美的、留英的，他通通都不管，他只管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罪。而且这个罪呢，他甚至不是叫你去改过，他叫你承认。哎呦，这个观念很稀奇呀、啊。对吧？这承认自己的罪跟我们中国中文翻这个悔改不一样。所谓改过自己的罪，就是知过能改嘛，对吧？那承认自己的罪是什么意思呢？
意识认识到自己，
认识到什么？
自己拥有的且
拥有的一些什么？
拥有的罪，并且一直持续拥有。
什么叫拥有的罪？你
犯下
狗狗，
就是你是一个罪人。
可是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罪盗匪。
你就是要慢慢慢慢让他们跟着你走，你知道吗？答不出来再换一个题。承认自己犯罪跟承认自己有罪一样不一样？哎，他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个？
哦，
这里面很多学问的。
犯罪是一种行为。
嗯。
但有罪。
有罪是吗？
属性。
嗯。那你顺便跟他们复习复习嘛，要将百姓，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前面讲耶稣要来做的事情。
对，
这自己的百姓从自己的罪恶里救出来。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所有的罪是同样一个病毒，因为天启的罪跟这个红利的罪当然不一样，不一样性质，不一样等级，可是是一样的病嘛。我如果是犯了罪，那就表示说这个病在我身上发了，发了病以后呢，让我发飙，是不是？那个发飙的行为呢，我可以悔，我也可以改，妈，我下次不敢了，你别拿这个擀面杖打我了，好不好？换个棒球棒吧。你这个东西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所谓悔，所谓改呢，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那里，因为你就算悔了改了，还算不算你的？还算不算你的？啊，算不算？
肯定算，
肯定算嘛！悔改那是还有功德吗？这应该的嘛。顺便问问看，顺便问问看，这个啊，你们从小到大拿过几次第一名的？你问洪丽说拿过考过几个一百分，他根本就记不得了。洪丽是不是？你还记得你考过几个一百分吗？不记得了。你看他真的是非常天真的说不记得。我考过几个99分我都记得，100分我不记得。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啊，你做的亏心事一定记得。你看他们这个杀人犯啊，哦，你在美国要小心哦，常常都是在校园里面，像不像什么叫 serial killer， 不只是杀一个，他杀两个，他杀三个，他的受害人往往都有类似的这个特征，比如说都是白人金头发，18岁到25岁之间的女孩。18岁到25岁的请举手。你看跟他们查证清，你没有什么冷场，你知道吧？他杀10个人，他杀20个人，哎，真的有这样的人。他每一个人他埋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杀的，他全都记得。等他招的时候，他可以把你带回去多少年以前，他一个个给你挖出来。对吧？可是谁聪明？这个 serial killer 聪明还是好学生聪明？当然是红利聪明嘛，对不对？好学生自己100分都忘了。哎，这个杀人犯他干了什么坏事？他一件都不会忘了。这个奇怪，奇怪，奇怪。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照圣经看呐，是神让你记得的，不是你的智商高，明白吧？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个事。什么叫做认自己的罪呢？就是说你记得的这些事情吧。你要认账，你不要不认账。有的人他不管做了什么事他都怪别人。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呢？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呢？那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们就是，你这踢疼了他就打桌子，你知道吧？中国很多妈妈这样带孩子的。这桌子真坏，椅子真坏，把我的包包碰疼了。你会发现美国人没有这样教育孩子。你踢到脚了，摔跤了，是吧？爬起来嘛，下次小心点嘛。这时候哪里能来疼孩子？那学功课啊！为什么讲到这里？哎，反正就是说呢，你记得的事情要承认是你的，但是更重要，他因为他不是承认你犯罪啊，他是承认你有罪，承认你是有这个病。那这件事情难不难？难不难？承认你有病，为什么会难呢？你去看医生。对吧？医生说你病了，又说好生气，你怎么可以说我生病？
是我呢，
是你是吧？
寡人无疾，
寡人无疾，对对对，你把这个拿出来。你们想不想寡人无疾，寡人有疾是吗？中国的古代的这些官员还是挺老实的。像习近平他就不会说寡人有疾，他不告诉你，哎，神秘的，连他生什么病都不知道。好吧，反正那个。有罪，承认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罪的因子在里面，有一个罪的势力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承认它，为什么要这样承认呢？你基本上已经晓得了，这个天国啊，它是容不下这东西的，对吧？ 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通过这个安检呢、啊？你在美国坐飞机有这个 TSA， 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做 TSA？ 举几个例子，你去找一些很奇怪的。我今天在收音机听到，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有一个人带了一只火鸡，火鸡里面藏了一把手枪，但弄一大堆很滑稽的东西。问他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结果都是真的。天国一定检验，他只检验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
罪，
你是不是带菌？那个东西不能进去。对，你问了，这到底是好人能进天国呢，还是坏人能进天国呢？
都可以，
都可以，或者都不可以。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不进天国？为什么信耶稣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要受洗才能进去？答案很简单嘛，你要过滤嘛，你要把那个罪滤在外边。不管你怎么讲呢，你把这个观念呢、啊，慢慢让他稍微有点明白，你就赢了。你不能太老实，一直跟他讲道理，你就是跟他胡扯，跟他讲各种各样美国的事儿，都是他没听过的，所以他觉得很开心呐、啊。来了，听了好多笑话，好多糊涂事儿，我以前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我学了几个英文单词，很好玩，但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自己留在心里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对吧？这东西你如果直白跟他讲这道理，是一点功效都没有。美国这里很多滑稽事儿嘛。好多事儿他们都不知道，这底下的细节呢，哎呀，这什么法利赛人啊，这个人那个人，又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这一大堆，你跟他们说什么呢？你怎么 present 呢？啊，你有什么好的入手点没有啊？让他们觉得，哎，这东西还是挺有点意思的啊。这一大段这里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跟他们讲什么就讲了，你怎么讲他们也不记得。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哎呀，你一面讲一面发现他根本没兴趣的，那你就讲的不顺溜了，就赶快把他交代过去吧。哎，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跟他说什么呢？
做比喻吧。
比喻什么？
把法利赛人说成现在什么什么人，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人？哎、就说许多法利赛人像现在的某个国家的人。
我想分享第十一节。
怎么说的？
就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
嗯，
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配，他要用圣灵我给你们施洗。
这个是挺好的，一样，因为你前面讲到认罪悔改嘛，他这个话是应该有足够的分量在里边。
就因为前面讲到了，既然有这个罪，那现在肯定有人就想，那有什么解决方法？然后刚刚我说是要承认他们的罪，受洗。从那个时候的文化是一种洁净的概念嘛，但是外面的这种身体上的洁净是没有完全的功效的，就像很多宗教或者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可能从外表上让我们变得干净或者被这个
渐
接受，但是进这个天国是要有这个圣灵与火的这个实习，就是 very personal spiritual。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了，你们信耶稣受洗受水洗，这我听说过，你们被火洗过没有？真的吗？
没有去广场上点人
去。因为我们讲说悔改对吧，认罪然后受洗对吧，这个他可能可以接受，他等一下再说了，这怎么还有火是吧？哎呦，这有点怕人，怎么回事呢？这一解释就比较复杂了，所以你心里要先准备好怎么回答这些奇怪的问题。刚来的时候他想法不一样，我以前教一个小孩子拉小提琴，看着谱拉拉拉，我说你哪些地方有困难，他指着他的谱子，他说转弯的地方有困难。他们想事情，他们看东西跟我们看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多给他们讲一些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你要讲法利赛是可以，你先问他法利赛的英文是什么啊？万一有人答出来，那你会不会拼，谁会拼 Pharisee，就考他们英文单词，圣经的英文单词他们一定都不知道，我们以前可以考 Emmanuel， 谁会拼谁知道什么意思。Pharisee 是好，是这个字儿是意思是好的呢是坏的呢？
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耶稣来之前法利赛人应该还挺好的，还挺受尊重的，耶稣来之后就被骂了。
那你在今天你学了一个英语单词，你的路上别随便用，先问问这东西是意思是好的是坏的，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是好的是坏的，这个词儿还用的哦，别人都懂你不懂，这挺讨厌的。那也许有聪明的学生会说是坏的，那当然是对啊，千万别随便说别人是一个 Pharisee。 对吧？可是某一个特别的文化里面，这个 Pharisaic Pharisee 仍然是个好的。小朋友是哪一族人呢？这一章你假如说重要的事情讨论完了呢，假如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他可以了，就跟他们多讲一点其他的东西，好玩的东西，要是跟他们生活上有关系的东西。那尤其在这个时候呢，你是要特别提醒他们不要随便发表政治意见。因为他想小朋友什么叫做
Anti-Semitism，
小朋友什么叫做 Islamophobic Homophobic， 你现在这些东西变成非常敏感的词汇，你借这机会跟他们说说，就算别的同学在讨论呢，我们的破英文听得懂了，暂时不要发表意见。不是说你的意见对或者错，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一个话讲错了，人家把你身上贴标签，让每个人肚皮里都有一肚皮子的气， OK， 他找你出气。你想这个以前呢，你可以给他们这么搞，你叫他们看这个东西啊，看见了吗？你问他们说啊，这里边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你找得出来吗？
都是 Jewish。
Richard 很厉害啊。
你那个小宋呢？
对啊，对啊。那其他的人呢？
哎，我感觉中间第二幅图很有意思，哎，很熟悉呀、啊。印度的吗？
这算是印度的，这算是巴格达的。啊，这算是西班牙的，这个是他们肯定想不到的。你知道这是谁啊？这是不是？这是最早的印度的 Bollywood， 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 Bollywood。
哦、
银幕偶像啊，青春美女啊、一律是犹太人。他们那时候的影后通通都是犹太人。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印度的传统的风气还是很保守。所以没有一个有教养的家会让他的女儿去抛头露面，尤其呢在荧幕上跟人家打个 kiss 啊，那不得了的事情啊，肚皮露出来啊，那还了得吗？但是谁不在乎啊？印度的犹太美女不在乎。那你当然还可以去找很多的图片啊，你找了一大堆给他们去看，到最后这些人通通都是犹太人，要唤起他们对这个民族的兴趣。那犹太人有什么特色呢？当然还有跟大家，纽约那些戴黑帽子啦、啊、什么，对吧？还有这种戴小圆帽的，那都叫做犹太人。Barbara Streisand 啊，这些都是棕色卷头发的啊，这种高鼻子的啊，他们都是犹太人。晓不晓得这个美国电影明星有多少是犹太人？哎呦，然后你再看看你的学校的教授有多少，你那个行业里面有多少是犹太人？但你要问他们一个问题，要先让他们想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其他的人种有什么不一样，这是跟这张圣经有关系的。中国人分好几类，你怎么分？党员非党员。还有呢，你能分得出来吗？北方人南方人，
有钱人穷人
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但是这个分的有点伤感情，因为能到这儿来大概都不是真的穷人，对吧？你顺便告诉他们，你不要跟美国人说你有多少钱。哇，美国人听到说你有 $1,000 在你的 account 里面，说哇，呵呵，美国人赚多少花的，他没有战备意识，所以美国东西不好吃嘛，什么中国有什么咸蛋啊，有皮蛋，这都是怎么回事啊？打仗出去逃难，对吧？再回来一看，哎呦，这个蛋都发黑了，但吃吃丢了可惜，那吃吃看，哎，还挺好吃的。哎，怎么吃怎么吃，因为总之就是说犹太人跟其他的民族很不一样。犹太人他们在按什么东西分呢、啊、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这整个的血统里面不是按我们南方人北方人分。
有一种人就是 Pharisee， 然后他是利百，然后其他人就不是、
嗯。从前是这样，从前他们是按支派分，对不对？实际上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按思想分。你中国人很难，你很难这样分。对吧？犹太人是按思想分的，所以你大概你需要知道有哪几类的犹太人。The spectrum 最远的叫做 ultra orthodox， 你这英文给他们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啊，自动翻译都是翻译错了。他们一看到 orthodox 就是翻译成东正教，不是的，犹太人的 orthodox 就那些穿黑衣服的啊，住在纽约的。极为传统的守旧的犹太人。那最另外一边的呢是什么？他们叫做 secular Jews。 这些人他们是提倡什么东西呢？他们一直是走在美国社会的前面， 他们是提倡什么男女解放啊啊，什么东西他们都敢搞，这是非常非常另外一边的啊啊，就是美国在讲的这个左派、自由派啊，激进的左派，这些常常带头的女权运动啊，甚至包括黑奴运动啊的解放啊，都是犹太人跑前面的，同性恋运动的解放都是他们跑前面的，极端 secular Jews， 这两个不一样的。啊，那还有一类的犹太人呢，就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
Facebook 的那个老板，
回以色列建国的这些人，老马是典型的代表，当初搞苏联革命的人，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学生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你就稍微跟他们讲讲，如果有些照片啊什么什么给他们看看，像托洛斯基是犹太人，对吧？普京刚刚讲了说布尔什维克，对，里面 85% 是犹太人。瓦西维克党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犹太人，因为所谓的这个没有祖国，哪一个民族的人没有祖国啊？所以犹太人没祖国，所以极端的社会主义的左派的人都是犹太人。那再看看美国的议员、参议员、众议员有多少人都是犹太人啊？那这些是无神论的。那在这个中间呢，还有一批很重要的人，包括他们这个 secular Jews。里边也有很多是大有势力的，因为包括在学校教书的很多的教授都是，你们各行各业里边，你怎么知道一个犹太人是差不多中间的，就是他年纪大的时候喜欢戴个小圆帽的那个，那个就是犹太人，他们要知道，就不可以随便去冒犯人家。那么到礼拜六在街上走的那些，嗯，当然那还有啊，就是这些银行家，美国的财政部长啊，是不是？Treasure 啊，一律都是犹太人，联准局里面的人啊都是犹太人。因为我们讲这个美钞啊的 greenback， 印美钞的那个纸啊，犹太人专利，犹太人做的。几个族群都是用什么东西来的？就是他们用思想，他们的思想对神的极端的肯定跟追求跟等候，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反对。还有呢就是在中间的。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啊，社会上你遇见的呢，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呢，或者比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甚至学校的教授呢，他们当他们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往往是 very nice， 他们很有同情心，很愿意帮助人。为什么？你叫学生们猜猜看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流浪了2000多年了，所以他很能够同情别人，不要怕跟他们交朋友啊，也不要对他们存成见。那犹太人之所以他能够这样藏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那只是因为他们从欧洲学到很多的教训。对，那时候犹太人分两派，有一派就是要回以色列建国的，这个起初是支持的人是很少的。还有一派呢，就是他们叫做 assimilation， 这也是一个字啊，大家需要去学的。学生觉得是每次给他们有一点这种教育性啊，对他们真的是很有帮助。然后他会觉得说，哎呀，我来了长了好多知识。Assimilation 就是说我们要融入那个国家，让别人分不出我们来。但是融入欧洲的国家是很难的，因为欧洲自从天主教掌权之后都已经有逼迫犹太人10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犹太人出来搞银行啊，搞这个那个，他们一成功起来就被人家赶。啊，在美国不一样，他们从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们虽然整批人到纽约，你看为什么纽约会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散在各行各业里边，而且美国呢是一个你不需要管说我到底从哪儿来的人，对不对？整体来讲呢，他们这个意识还是蛮高，他们很警觉的，所以他们不喜欢人家讲任何有关他们负面的东西，那这对他们生存来讲是一个威胁，所以就跟他们讲讲这种东西就够了，真的是够了。他们回家的时候觉得说，哇，我今天听了好多好多的八卦，哎，还挺有用的。但是你真的要告诉他们，真的要告诉他们，不要随便发表政治言论。你现在在一些美国的大学，如果被人家贴上 anti-Semite， 连退学都有可能的，很严重的，要小心。好了，你这样一堂下来，学生也会听得很高兴。你要跟他们讲的东西你也讲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法利赛人啊，你也稍微给他们提了一提， 也唤起他们对犹太这个民族的兴趣。
嗯，
错了，这一小时下来你很划算啊，对不对？你不要这么乖，守了个圣经一直讲。
好，
嗯。